习近平又赢一局，专家提台海最危险时间。日华肯将访台，专家话台外交进入新纪元。中共请黑客持续三年攻击全球人权机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台海问题专家葛乃仪就批评说，在我来看，我们已经处于第四次的台海危机之中。不止一位专家认为，中共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时间就在最近几年。而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中方的一个动作令局势更显得恶劣。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在新唐人最近一期的精英论坛提出，2024年是台海最危险的时候，中共会通过夺取台湾外岛并且不断骚扰台湾来挑起战端。资深编辑石山亦都赞成这个判断。石山说，台海危机不是目前，虽然中共针对佩洛西举行军事演习，但是美台反应都相对淡定，原因是美国掌握了正确情报，显示中共不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今次军事演习是虚张声势。石山透露，有大陆朋友静静告诉他，在今次军事演习期间，中共空军下了严格命令，飞越海峡中线的时候不准开枪开炮，推测背后原因是中共担心擦枪走火，引爆战争，打乱自己的计划。石山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时候能够说服党内接受他修改党章，提出主要的理由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习近平会将这个理由带到二十大，用台湾问题来保障自己三连任。唯一的区别是，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认为仲有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但是到了二十大，台湾民众已经一面倒表现出不接受共产党，所以中共只是整得动武这条路。因此石山判断，跟着下来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会越来越具挑衅性。2024年台湾大选，美国亦都是大选，那会是台海关键的一年。石山表示，中共现在的整体军事安排基本就是以2024年作为一个目标，到那阵时他会全部准备妥当，而在之前中共基本上不会轻易开启战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米克尔·贝克利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为习近平想征服台湾给出更多解释。贝克利认为，除了台湾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之外，还因为中共的政权合法性需要，他需要强调自己是内战唯一赢家，不能够接受台湾这个民主政府，特别是在中共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共开始担心国内动乱，因此需要更多依赖民族主义，试图令国民团结在政权周围，因此就会选择国际扩张。贝克利认为，中共征服不到台湾，那不等于习近平不想冒险。他认为未来五到十年是台海最危险的时期，如果中方对台湾发动战争，他的特征将会是规模大、手段残酷，美国当然会干预，那会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从来未见过的灾难。8月17号，北大河休假结束，中共高层恢复正常办公。这一日，中共国防部宣布近期将会抽走部分兵力到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军事演习。同俄罗斯无上限结盟，那是习近平的主张。中共军方这么高调宣示同俄罗斯加强军事连结，令人猜测习近平在北大河占了上风。姑且不说他为连任向政治对手作出什么让步，但是似乎他向二十大连任又迈进了一步，并且准备继续加速，带着中共冲向悬崖。中俄结盟会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甚至可能出现中俄招联手对抗美欧的局面，届时台湾将会是一个核心话题。 17号，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跨党派友台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法推文话，将会在22号访问台湾。日本共同社日前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古屋圭司预定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国防部长等官员会谈，重申双方关系。双方仲将会讨论同美国合作加强防御系统的必要性，并且就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交换意见。截至截稿前，仲未见中共官方对日华肯会长访问台湾作出回应，但是大陆个别地方媒体就报道了这个消息，说美日议员频打串台主义，升高台海紧张气氛，并且痛斥台湾民进党当局。台湾辅仁大学人文系特聘教授何思慎向本台表示，日华肯和台湾有定期交流，古屋亦都是中华民国的老朋友，我认为北京亦都不要将它扩大解释。当然台湾自己本身亦都不用将我们在日本的老朋友，长年和我们有往来的这些朋友的到访，在政治上面，在国内的宣传上面做过度的操作或者是宣传。外交必须要服务于人民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当中包括安全和经济利益。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说，日华议员恳谈会在疫情之前每年都定期组团访问台湾，在台日边境逐渐放宽的时候，双方逐步恢复友好互访都是正常现象。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向本台表示，无论是日华议员恳谈会还是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基带团来台湾，跟住落嚟，立陶宛、德国、加拿大亦都会有国会访问团嚟台湾。种种情况反映咗一个事实：台湾嘅国会外交已经日渐正常化，台湾嘅国会外交已经迈出一个新嘅纪元。佢认为台湾本身嘅努力只系促成呢一个局面嘅一方面，另外当然亦都系因为中共对台湾呢一种民攻武吓，激起咗各国针对民主自由人权相同理念的这些议员到台湾访问的意愿逐步增加。总部位于麻省的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 the Future 日前发表报告说，一个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在过去三年持续针对全球人权组织、智库、新闻媒体和多国政府机构进行网络攻击。该黑客组织名为红色阿尔法，攻击的目标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国际人权联合会、自由亚洲电台、麦卡托中国研究所，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智库、政府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采用的手法是注册冒充目标组织和机构的域名，利用虚假的登录页面进行钓鱼攻击，窃取用户的名和密码等登录凭证。报告认为，该黑客组织很有可能是中共政府雇用的私人承包商，因为所攻击的目标和中共的战略利益一致，而且一些线索亦都显示攻击行为和中国有关。例如该组织用来注册虚假恶意域名的一个电邮地址和江苏君立华域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这间公司和多个中共国有企业有业务往来。据美国之音报道，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在2018年就揭露了这个黑客组织针对藏人社区的网络行动。该报告还指出，这个黑客组织在过去几年尤其是对台湾的机构感兴趣。美国在台协会、台湾民进党、国防安全研究院和外交部等都是该组织的目标。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早前曾经向本台表示，由于台湾和国际社会已经有所防范，中共武力统一台湾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所以他会转向全力发展所谓的和平统一。对台湾全方位的渗透和网络攻击就是他相关作为的一部分。连续28日的高温天气令中国多省出现电荒，多个企业因为限电停产或者减产， 四川已经开启民生限电供应，引发民怨。截至8月17日，中国大陆气象台已经连续28日发出高温警告。这一轮的高温天气波及18个省，覆盖380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有70个气象观测站都破了历史纪录。截至18日，今次高温事件已经持续了67日，是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多省用电紧张，四川、重庆、江苏、浙江和河南等地要求工业企业让电于民。而四川达州在17日已经率先对民生用电实施限电供应。达州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发出有序限电预告，要求市内各商场、超市、商业街等场所生冷气和电梯。达州一间餐厅的员工18日向本台表示，我住这里目前没有停过电，但是其他小区有停过，停2到3个钟头，然后又恢复供电了。重庆某高等学院员工知道四川限制民生用电供应之后表示，这两日都40至45度，限制开冷气是不是要热死人啊？亦都有网民好嬲话，最热的时候停电，政府不想我生可以直接讲啊。达州电力这份预告在引发民怨之后已经在官方微博删除。据香港传媒报道，多位武汉市民16日反映多个商场和办公大楼限电，商场突然熄灯，扶手电梯亦都无法使用。商场工作人员表示，接到供电局限电供应通知，相关做法是为了保障居民用电。有民众就投诉说，商场电梯没电就是影响了民生用电。四川电方已经导致丰田汽车、成都富士康、台资企业和石等多间大厂暂时停产。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近日因为四川省限电供应政策而透露停产限产的 A 股公司已经有接近20间。重庆市发出紧急通知，由17日零时到24日午夜12点启动有秩序用电一级方案。科技行业媒体快科技指出，重庆几10间半导体企业都将会受到冲击。另外，中央社报道，江苏徐州工业园区一啲企业已经收到限电供应通知，预计将会执行轮流时段用电。在南京市经济技术开放区的几间企业已经采取部分生产线轮流间歇生产的措施。台州部分地区大规模的企业就连续停止生产5日。大陆传媒17日描述神奇的一幕，渔民上岸之后自己做完核酸检测，立即就翻上船捉啲鲜鱼，擘开鱼嘴俾大伯抽检。有网友感叹话，呢一种行为咪或程度爆标。亦都有网民质疑，鱼唔系用鳃呼吸嘅咩？捅喉咙有乜嘢用啊？更多嘅评论就充满讲笑同埋嘲讽，令人忍唔住笑。唔做核酸嘅鱼会唔会俾红码？系咪捉1000条做1000条啊？唔系漏检就点算？呢个生意做得好喎。当鱼检测咗核酸之后，海水将会难逃核酸检测。我觉得咁系捉一盘大棋。检测出1条以上，直接就宣布太平洋系风险区，实行静态管理。咁样米国航母就只能匿喺自己嘅斗，我哋解放弯弯就指日可待。有关部门查一下阳性鱼嘅密切接触，做一下流行病检查。呢一片海域同我静态管理7日，周边嘅鱼同微生物保持静止唔喐，请一定每条鱼每只虾都做到位。不要因为怕攰怕麻烦增添大家感染的风险。这个做法除了被很多网民认为反智之外，更多的网民质疑这样的检测所造成的医疗浪费背后的利益链。亦都有网民质问，有关鱼虾做核酸检测的政策到现在都未有任何官方或者疾控专家回应。而中共卫健委在7月12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进口物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里面指出，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常温条件底下，中共病毒在大部分物品表面活存时间短，一日内就会全部死亡。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 中国多省市在高温天气要限电供应，厦门同鱼虾做核酸检测，真是不知道讲什么好了。观众朋友，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凹晒嘴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